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3月16日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是中文时间晚上10点，我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7545千赫，40.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特勒森说，需以不同的策略来解决北韩核问题。美国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抵达南韩参加军演。北韩公使说，朝鲜半岛已经在核战争的边缘。台湾军方提出4年期国防总检讨报告，并且强调将以重重的阻吓的作为战略的主轴。不过朝野立委就质疑这项的主张是不是能够具体落实。
那是美军的战略，美军有能力投射在很多地方，制造很多困局，让敌人没有办法。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张明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务卿特勒森表示，在过去的20年的外交努力都未能够阻止北韩拥有核武器之后，现时显然是需要采用一种不同的策略。特勒森星期四作为主管美国外交事务的国务卿，在他亚洲之行的首站东京表示，他这次东亚之行的日程包括日本、南韩和中国就如何解决北韩问题交换看法。特勒森在和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面就是這樣。
North Korea and its people need not fear the United States or their neighbors in the region who seek only to live in peace.
泰勒森表示，北韓和北韓的人民不需要擔心美國或者是亞太地區的鄰國，他們只是希望和北韓和平共處。泰勒森還表示，正因是這樣，美國呼籲北韓放棄核以及是彈道導彈項目，並且避免任何進一步的挑釁行為。特勒森還進一步誓言，美國對捍衛日本以及其他的盟國的承諾不會動搖。特勒森星期五將會赴南韓，之後將會在中國作為他的最後一站。在中國，他的行程包括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會面。這位美國國務卿星期四說，中國在敦促北韓放棄核項目的問題上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是鼓勵中國徹底執行意在向北韓政府施壓的聯合國制裁。特勒森表示，美国将会和中国讨论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的问题。美国是认为中国可能考虑采取有助于改变北韩对核武器态度的行动。日本和南韩都有美国驻军，都是位于北韩导弹的射程范围里面。日本和南韩支持美国对北韩增加外交以及经济压力的努力。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表声明表示，美日韩三个盟国为了促进协作能力，在星期三在朝鲜半岛以东、日本以北的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特勒森和习近平的会晤还将会为4月初美国总统川普和习近平在佛罗里达州的会面做好准备。美国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在3月15日抵达南韩釜山参加两国年度军演。美国驻南韩海军指挥官傅柏少将将会说，是美国要发出强烈的信息，展示两国联盟的力量，以及是美国保卫南韩不受无理挑衅的决心。美国和南韩在3月1日开始就在这次的大规模的防御性军事演习。去年的演习是有17,000多名美军、30多万的南韩军人参加。南韩方面表示，今年的规模是差不多。北韩星期二威胁表示，如果美韩军演期间美国航空母舰有侵犯北韩主权或者是有辱北韩尊严的行为，北韩将会予以无情打击。北韩星期四表示，目前朝鲜半岛正在处在核战争边缘。北韩驻华公使朴明浩在北韩驻北京大使馆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外长王毅在两会上提出双暂停倡议，美国在当日就予以拒绝。2015年北韩首选提出是暂停联合军演换取暂停核试验，但是美国亦在当日就拒绝这项的提议。他强硬说，美国在北韩家门口武力威胁不断，北韩就将不断地进行核试验。在敏感的萨德反导系统问题上，朴明浩表示，萨德不单只是针对北韩，而是要牵制中国和俄罗斯。美国夏威夷的一名联邦法官星期三裁决 暂时不执行川普总统修订后的旅行禁令。川普总统愤怒誓言，如果有必要，他将会一路上到最高法院来理论。在法官裁决之后的几个小时，川普总统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对他的支持者表示，危险是清楚的，法律是明确的，他的行政命令亦都显然是有必要。他还补充说，他有权决定哪一个可以获准进入美国，以保证美国人民的安全。川普指责夏威夷美国地方法院的司法越权是前所未有，并且表示他会将这个案无论怎样都要解决。夏威夷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故乡。夏威夷地方当局认为，川普总统临时禁止六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旅行者，以及移民将会损害夏威夷经济十分依赖的旅游业。夏威夷总检察长说，律师是说明了川普的禁令表现出对宗教的敌意，他称之为是违宪。这名总检察长还说，他作出这个决定受益的是儿童以及是下一代。美国是至少有六个州就在旅行禁令提起诉讼，包括好像是夏威夷一样偏于民主党的立场的马里兰州。该个州的律师认为，川普修订之后的禁令仍然是歧视穆斯林。而美国司法部则是反驳说，新的旅行禁令根本是没有是提到宗教，亦都没有提到任何宗教区别。美国国会两党一些参议员星期三提出一项议案，要求为曾经帮助美军从事翻译等工作的阿富汗人增加签证的数量。这项议案要求为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帮助美军的阿富汗人增加2500个特别签证。约翰·麦凯恩参议员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项的立法将会确保这项特别签证项目得以继续，并且发出一个明确的讯息，这个就是美国不会抛弃那些在反恐战争当中冒着巨大风险和美国站在一起的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美国国务卿特勒森即将访问中国之际，川普总统提名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参议院确认的听证会上说，他将会同国会一起通过强而有力的新的手法，来到使到中国以及美国的其他贸易伙伴对他们的不公平贸易做法负责。这位贸易律师还承诺要采取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分析人士认为，在川普的执政之下，美国的贸易法体系将会得到空前有力和创造性的运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现年69岁的莱特希泽星期二在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举行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表示，他将动用各种杠杆利使中国为他得到政府补贴的产品涌入全球市场，以及其他拖累美国产业的做法负责。莱特希泽说，必须开始考虑一些新的补救措施，必须考虑更为系统性的办法。这个其中的一些办法可以是去世界贸易组织。这位经验丰富的贸易律师在这次公开的听证会上拒绝具体说明他的新想法是什么。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威胁说，要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高达 45% 的关税，但是自从入主白宫以来，川普没有再提及这个讲法。不过川普政府已经发出将使用以前很少使用的美国贸易法来惩罚与美国拥有巨额贸易顺差的贸易伙伴，即使这样做有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风险。莱特希特对国会议员说，他预计美国将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执行政策。他说，川普总统之所以任命他为贸易代表，就是因为他有很强的执行美国贸易法规的背景。他说，他将在世贸规则、双边贸易协议以及美国贸易补救法所允许的范围内，采取尽可能多的贸易执行行动。莱特希泽在里根总统任内担任美国副贸易代表时，谈判了有关日本进口的配额。在这个期间，美国通过配额和惩罚性关税等手段压制日本产品涌入美国市场。在担任贸易律师期间，他曾经长期代表美国钢铁行业的大公司，对钢铁以及其他进口产品提出了几十宗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诉讼案。 美国 Reality Check 博客网址的创办人，曾经为川普阵营竞选提供有关贸易问题咨询意见的托纳尔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莱特希泽会首先利用美国现有的贸易法来对付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好似提出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诉讼案，以及针对盗窃知识产权采取行动。托纳尔森说，在川普执政下，美国的贸易法体系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更为广泛和更加积极的使用，而且还会得到创造性的使用。莱特希泽在听证会上还表示，他支持川普总统在贸易问题上采取的美国优先政策。莱特希泽说，他赞同川普总统的看法，即是美国应当制定一个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而且可以在谈判美国贸易协议中做得更好，在执行美国贸易法时更加强势。他还认为美国需要一个按照当初谈判的这样来运作的国际贸易体系，美国必须准备好与有类似想法的贸易伙伴一起来确保公平贸易，并鼓励市场效率。长期研究贸易问题的托纳尔森3月2日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川普在贸易问题上的立场最受美国民众的欢迎，即使很多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对他的立场抱有怀疑。在承诺采取美国优先策略的贸易政策的同时，莱特希泽说他将寻求增加贸易，同时使他更为自由和更为公平，对美国工人、农民、大农场主和企业有利。莱特希泽在听证会上回答议员有关中国钢铁生产的问题时回答说，他不认为世贸组织能够有效地对付好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以及他的产业政策。他说中国的产业政策为大量低效产能提供了支撑，而这些产能没有国家的支持是不会存在。他说这种情况在钢铁和铝业尤其如此，导致这些过剩产能冲击美国市场。对于这个问题，莱特希泽表示他会在多边论坛上与中国打交道，促使他减少这种产能。但是他表示，贸易执法行动可能会通过提高生产这些过剩产品工厂的生存成本而更为有效。莱特希泽说，必须使他们维持低效产能变得更为困难，这个意味着执行美国的贸易法律，它亦意味着鼓励进口中国产品的其他国家执行他们的贸易法。一直对中国的贸易法持强烈批评态度的莱特希泽此前说过，如果中国继续给他的公司提供不公平的优势，美国应当考虑忽略他在世贸组织中应该承担的义务。一些关注经贸问题的观察人士以前亦预测说，川普上台后，美国不再关注全球贸易规则，而是会加强国内贸易法的执行。英国金融时报全球贸易主编肖恩·唐南日前在一个电话会议上表示，川普上台后的一个改变就是不再就贸易协议进行雄心勃勃的谈判，而是转向执法。这个意味着他们将更关注贸易案件和贸易补偿，例如反倾销以及做一些传统的贸易反应。根据美国的贸易法，国会授予总统退出贸易协议，对不公平贸易做法施加额外的关税，并指定货币操纵国等广泛的权力。在这次听证会上，莱特希泽说，他认为中国过去是一个大的货币操纵国，美国因此而丧失了很多工作机会，但是他不清楚北京是否还继续这样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在传出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四月初会面的消息之后，有美国媒体报道说，川普政府将会在这个会面之后宣布一批对台军售。由于川普被认为善于交易，对台军售是否亦都是美中领导人会面在交易前的讨价还价，亦都引发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华盛顿自由灯塔星期二报道，奥巴马政府去年十二月原已经准备通知国会一笔价值$10 billion的对台军售，但是在白宫国安会官员阻挡之下叫停。时间刚刚好在十二月初，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的前后，但没办法得知两者之间是否有关联。报道援引川普政府了解内情官员的消息说，新政府现在已经准备要提供台湾更多和更好的防卫武器，不过预料在川普和习近平四月间在佛罗里达州马拉拉哥庄园的会面之前，不会有对台军售的宣布。此外，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这个星期访问中国和下个月的川集会当中，台湾都会是美中之间的主要议题。在台湾议题上面，美国新政府和中国之间如何处理和看待是很多人关注的问题。布里金斯学会东亚政策中心主任卜瑞哲星期三受访的时候说，过去台湾议题美方通常是由中方先提出然后被动回应，这次是否如此就没办法得知，不过他认为台湾不会是优先的议题。卜瑞哲说，他认为北韩是第一个议题，贸易是第二，台湾的议题通常是中国先提出，但是美国都有准备好回应，而他并不知道这个模式是否会改变，亦都不知道川普总统对于峰会是否会采取和他的前任不同的做法，因为他有习惯要做交易的明星。至于在美中领导人会面之前传出对台军售的消息，是否有可能亦都是川普在和习近平进行交易前的喊价，卜瑞哲说他难以猜测这些是否川普团队正是在发信号。卜瑞哲说这些很难猜测，一个疑问就是这个消息从哪个地方来呢？是川普团队释放信号的一部分呢，抑或是来自其他真正对这件事有兴趣和利益的人？华盛顿自由灯塔的报道说，前奥巴马政府的白宫发言人普莱斯证实这个军售被叫停，不过他说并没有宣布的原因就是因为奥巴马政府决定留待新政府宣布。在奥巴马政府步入尾声之际，华盛顿政治圈曾经普遍预期会有对台军售的宣布，不过直到奥巴马总统下台都没有发生。川普总统上台之后，一般都认为美国和台湾的军事安全关系将会进一步提升，对台军售亦都会比以往更多。同时，台湾国防部将会公布的四年期国防总检讨报告说，近来中国战机和军舰在台湾周边的活动显示中国对台湾军事威胁持续增加，台湾提升防卫能力更形重要。看过这份报告的路透社报道说，报告里面亦都提到，除了对台造成军事威胁之外，中国军力亦都对区域稳定带来负面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台湾军方提出四年期国防总检讨报告，并且强调将以重重的核阻作为战略主轴。不过朝野立委就质疑这一项的主张是否能够具体落实。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公布的四年期国防总检讨报告指出，解放军已经具备封锁台湾、实施多元作战以及夺取占领外岛的能力。对此，台湾军方的因应之道是统筹阻吓的战略，包括以创新不对称的作战思维发挥联合战力，使敌人陷入多重困境，阻吓其不致兴起战端。相关具体作为是获取具垂直升降能力的隐形战机、自主发展潜舰、整舰高速匿踪舰艇、岸上装置机动导弹、快速扫雷、反空降机与无人飞行系统等等。这一份报告还强调，如果敌军执意进犯，台湾军方将采取拒敌于彼岸、击敌于海上、毁敌于水际、 歼敌于滩岸的用兵理念。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四邀请国防部长冯世宽报告四年期国防总检讨并接受质询。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他敌于彼岸就是让敌方再具过不离。台湾军队是否有能力、有计划、有信心面对敌军来犯，触动第一击时，能将对方拒于1300公里之外，并将武器投射到对方的国土之内。
中共东部战区最远的基地，我们都摸得到。你只要敢蠢动，你敢动台湾，你先打第一击。
王定宇话：中共东方战区最远的基地，他哋都摸得到。你只要敢蠢动，你敢动台湾，先打第一击，他哋就有能力去处理呢件事情。王定宇委员仲话：台湾唔会主动开启战端，唔会打第一击。但是不代表台湾容许别人任意欺负。台湾国防部参谋本部作战次长姜振中中将答复指出，台湾军队有拒敌于彼岸的能力、计划及训练，并且一直在度持续强化当中。在野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质疑，台湾军方目前的新战略主轴重层阻吓是否能够具体落实？
那是美军的战略，美军有能力投射在很多地方，制造很多困局，让敌人没有办法接近或者不敢轻启战端。
江启臣话：嗰个系美军嘅战略，美军有能力投射喺好多地方制造困局，使敌人冇办法接近，或者系唔敢轻启战端。今日换做系台湾，所谓嘅重层阻吓，希望唔系只系借用别人嘅名词，而系能唔能够做得到。江启臣委员仲指出，以台湾目前嘅兵力结构、素质、武器装备，都使人好奇是否能够将敌军置于多重困境当中，不敢轻易发动攻击。国防部长冯世宽答复话：台湾军队从空中到水面，甚至水下，一直好努力嘅研究点样进行不对称嘅作战，比如自卫型嘅水雷以及无人载具、携带导弹等装备，都具有非常好嘅阻吓效果。冯世宽部长仲表示，台湾一定要建立主动攻击嘅能力，以增加防卫上的手段及弹性。不过他亦都指出，台湾目前亦都面临了两大国防问题，包括经费必须增加以及兵力来源短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自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在俄罗斯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之际，最近又有新的声音呼吁将莫斯科红墙列宁墓当中的列宁遗体迁走，并且重新下葬列宁。俄罗斯共产党警告对列宁遗体图谋不轨，将会破坏社会稳定。但是分析人士说，现在下葬列宁不会引起激烈的反对。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议员苏哈廖夫几日前写信给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请求他考虑拆除位于莫斯科红墙的列宁墓问题。来自自由民主党的苏哈廖夫在信中说，今年正值纪念1917年的俄罗斯革命100周年，围绕下葬列宁的有关争论应该到此结束，画上句号。自由民主党领袖是俄罗斯著名政治人物日里洛夫斯基，这一家亲克里姆林公正党的领导人和其他主要成员过去亦经常发表攻击共产党以及呼吁下葬列宁的言论。苏哈廖夫对媒体表示， 被称做布尔什维克政变的十月革命，事实上是一场针对国家的犯罪行动，但是这场行动的象征，去世的列宁仍然被放在莫斯科市中心。他说今日俄罗斯已经是完全不同的国家，到了白军与红军两股力量实现彻底和解的时候，为此应该按照东正教的传统习俗下葬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况且东正教会亦对此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三月上旬正好是十月革命的前奏，俄国二月革命爆发100周年，二月革命导致末代沙皇下台，结束300多年罗曼诺夫王朝在俄国的统治。海外俄罗斯东正教会为此在上星期日发表声明，呼吁从莫斯科红墙清除列宁遗体，下葬列宁。这份声明说，列宁遗体是20世纪制造迫害和折磨主要凶手的象征，在下葬列宁后，俄罗斯更应该将一些主要城市、州和街道重新命名，恢复这些地方的历史名称。布尔什维克执政后开始大规模倒毁东正教堂，东正教会亦被苏共政权完全控制，海外俄罗斯东正教会成为独立于俄罗斯本土东正教会的宗教组织，直到2007年，海外俄罗斯东正教会与俄罗斯本土东正教会实现和解，但是双方针对很多历史问题仍然存在分歧。海外东正教会虽然拥有很大影响，但是俄罗斯本土东正教会对呼吁下葬列宁的言论拒绝评论。俄罗斯共产党立刻反击有关下葬列宁的新呼吁。俄共领袖久加洛夫说，这个不单止会挑起对有关问题的争论，在经济危机、西方北约包围俄罗斯的时候，下葬列宁将使国家混乱和停摆。他说不能够对最神圣的列宁墓和红墙图谋不轨，这样将破坏俄罗斯稳定。久加洛夫说，
Великий Октябрь спас страну. Ленин возглавлял тогда страну и держал. Он ее собрал в новую.
久加洛夫说，伟大的十月革命拯救国家，列宁领导并替造新型国家苏联，列宁同斯大林所领导的现代化为他们做出榜样。他展示出一个半文盲和衰败的国家如何在20年的时间里面一跃成为世界强国。久加洛夫说，正是很多人妒忌苏联所取得的成就，至今不能够原谅列宁和斯大林，但是俄罗斯社会日益成熟，不会允许从红墙搬走列宁遗体下葬的野蛮行为发生。俄共另外一名领导人、国家杜马副议长梅里尼科夫说，列宁是俄罗斯历史上最神圣的一页，更加是俄罗斯的宝贵财富，下葬列宁不会获得人民的支持。从苏联解体前夕的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围绕下葬列宁的讨论在俄罗斯社会一直持续。每当1月和4月列宁去世和出生日时，不断有各种势力和知名人士呼吁下葬列宁。在叶利钦时代，当时的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亦曾经呼吁下葬列宁，不应该将俄罗斯首都市中心的红墙变成墓地。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印古什共和国总统耶夫库罗夫去年1月表示，从东正教习俗和俄罗斯历史来看，应该下葬列宁，不下葬列宁不符合人性。印古什人曾经遭受过苏共迫害，在斯大林时代曾经被驱逐流放。俄罗斯的很多社会民意调查亦显示，多数民众主张下葬列宁。有官方背景的全俄民调中心去年1月发表的民调结果说，60%的人支持下葬列宁，其中36%的人主张越快越好，同时有32%的人反对。非官方的列雅达民调中心在下葬列宁问题上的民调结果亦好相似。列雅达中心领导人古德科夫说，反对下葬列宁的民众都是老一代受苏联影响较多的共产党支持者，列宁对这些人来讲是重要象征，对列宁印象较好的亦以老一代和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士为主。社会学家古德科夫说，其实多数俄罗斯人对下葬列宁反应平淡。
Вот, так что эта проблема, в общем, решение власти.
古德科夫说，是否下葬列宁关键仲系取决于当局的想法。如果当局决定下葬列宁，俄罗斯社会不会对此有激烈反应，这个亦不会成为社会最关心的问题。俄共领袖久加洛夫说，在普京总统和下议院国家杜马各党派领导人的一次会晤中，普京说他不会做出下葬列宁的决定。普京在去年1月表示， 針對是否下葬列寧，應該小心謹慎。有關舉動不應該造成俄羅斯社會分裂。很多批評人士說，列寧墓和列寧遺體現在已經變成遊客觀賞的景點。如果人真的了解歷史，知道列寧所犯下的很多恐怖罪行，就不會好像俄共那樣仍然為列寧辯護。除了共產黨和為數不多的左翼人士之外，很多俄羅斯人目前都將十月革命稱做十月政變。俄羅斯官方媒體通常說俄國革命，而較少使用十月革命的提法。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法利報導。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以下是新聞提要。美國總統川普首個聯邦預算案將會體現美國優先，涉亞洲賄賂案，美國海軍幾名退役的高階的軍官是被捕。俄羅斯否認參與2014年雅虎被黑案，是不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也是美國之音的詳細新聞報導。白宮星期四將會公布他所稱的對聯邦政府提出美國優先的要求的預算。川普總統的預算案將會削減包括美國對外援助以及負責執行環境保護法規的政府機構的資金。如果預算案通過，他將會將美國推向在新的共和黨總統領導之下的一個顯著不同的政策方向。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马尔瓦尼宣称，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硬实力而非软实力的预算案。马尔瓦尼表示，川普总统的首个预算是涵盖了从10月1日开始的财政年度，预算为国防、边境安全执法、普通执法以及是私立和公立学校的选择提供更多的资金。而马尔瓦尼还说，预算削减的部分，比如是国务院，是高达 28%， 将会使到政府的作用缩小，效率提高。但是预算案得到立法批准，将会需要在参议院得到60票。川普所在的共和党在参议院占有微弱多数的52个席位，但是不能够保证所有共和党人都会支持预算，而几乎所有民主党人都可能反对预算案。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二公布对包括一名将军在内的几名海军官员的起诉书，他们被控接受绰号是半子莱纳德的马来西亚承包商的贿赂。当局星期二在各地将这几名的被告是逮捕，被捕的包括退役海军少将布鲁斯·拉夫莱斯，他去年退役前在五角大楼担任负责信息战的要职。拉夫莱斯原为二星海军少将，调查期间被降为是一星海军少将，相当于美国其他军种的准将。被捕的还有三名退役海军上校，一名现役海军上校，一名退役海军陆战队上校，一名现役海军少校，以及是一名退役海军高级准尉，还有一名被司法部起诉书点名的是现役海军中校，现时已经是今年2月被起诉。他们的被控的罪名当中是包括受贿、串谋犯罪、妨碍司法，以及是向联邦调查人员提供不实支持。被捕军官都曾经在美国太平洋舰队担任要职。俄罗斯否认参与过任何非法网络活动，就在一日之前，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两名俄罗斯间谍以及是另外两个人，他们涉嫌在2014年雅虎遭到黑客大规模攻击的案件当中，窃取了数亿人的个人资料。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四对记者说，没有任何俄罗斯政府部门包括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参与了这件案。美国司法部长麦科德表示，四名被起诉者包括两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人员以及是两名协助他们进行网络攻击的黑客。他还说，这两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人员是多库恰耶夫以及是萨雷任，他们保护、指使、帮助要是雇佣犯罪黑客通过对美国和其他地区的网络入侵来搜集信息。麦科德还说，黑客攻击的是俄罗斯和美国两国政府官员的账户，还有记者、金融业雇员以及是军人的账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位于巴黎的办公室星期四发生邮件爆炸事件，造成一个人受伤。警方认为爆炸物被放在一个信封里面，办公大楼并未有遭到破坏，但是为了避免进一步的风险，警方是疏散了很多的工作人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对这宗炸弹袭击进行了谴责，称之为是懦夫的行为。他还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同法国当局紧密合作，对这宗袭击案件展开调查。 较早的时候，德国联邦财政部亦都曾经收到一个邮包炸弹，目前仲系唔清楚呢两宗事件是否有联系。荷兰大选的初步计票结果表明，首相吕特的政党在议会当中赢得的席位最多，以超过预期的票数击败了反移民、反伊斯兰的民粹主义者威尔德斯的政党。吕特领导的自由民主人民党预计将赢得议会150个席位当中的32席，超过任何其他的党。预计包括威尔德斯的自由党在内的三个政党将会赢得19个席位。有关官员说，这次的选举的选民投票率是30年以来最高，达到 81%。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俄罗斯黑客近年来在美国非常猖獗，去年奥巴马总统还曾经为此驱逐俄罗斯情报官员。美国司法部就宣布起诉四名入侵雅虎公司系统的俄罗斯黑客，包括俄罗斯情报人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近日宣布起诉四名入侵上亿个雅虎用户账号的俄罗斯黑客。司法部助理部长玛丽麦科德在星期三早上记者会上宣布这宗起诉案。
The defendants include two officers of the Russian Federal Security Service and intelligence and law enforcement.
麦科德说，被告包括两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俄罗斯情报部门和执法部门的两位官员，以及两名黑客罪犯，他们共同犯下网络入侵的罪行。德米特里·多库恰耶夫和伊戈尔·萨许钦两个人都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官员，保护、指挥、帮助以及雇佣犯罪黑客通过对美国和其他地区的网络入侵来到收集信息。他们的共犯阿历克斯·贝兰和克瑞·巴拉托夫入侵提供电子邮件和网络服务的美国公司的电脑，直至能够一直未经许可的进入那些电脑里面，包括个人用户的资料以及他们通讯录当中的账户、其他网络服务公司的员工、金融公司和其他企业的员工。其中克瑞·巴拉托夫星期二已经在加拿大被逮捕。这四个人涉及的是从2014年1月开始的一系列入侵雅虎用户账号的行为。司法部助理部长麦科德说，拥有执法责任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官员进行干涉和指使，令到这样的行为更加恶劣。2016年9月，雅虎公布在2014年有5亿个账户曾经遭受到某个国家支持的黑客入侵。12月14日，雅虎再宣布2013年有超过10亿个账户被入侵。当时雅虎说并不清楚黑客的身份，不过现时司法部的起诉证明了是俄罗斯黑客所为。去年在科技101节目当中曾经介绍过，这些被黑的账户包括姓名、电邮地址、电话号码、生日等。值得注意的就是，用户所设置的忘记密码的时候回答的问题亦都落入了黑客的手里面。黑客可以利用这些个人的资料来到推算用户其他的电邮账号的登入方式或者是密码。正如司法部助理部长麦科德所说，这些被黑的雅虎账号当中有很多是属于美国联邦政府以及美军人员，大约超过150万个账户，当中还包括白宫官员、国会议员和国会助理、中央情报局 CIA、 联邦调查局 FBI、 国家安全局 NSA 的员工。美国现任及前任国务院官员还有一个美国空军情报大队的指挥官，这些当中很多人是利用雅虎作为他们的政府电邮账号的备用账号，也就是如果忘记了政府电邮账号的密码，就会寄一个密码到他们的雅虎账号当中去，这样就表示了这些人的政府电邮号也都可能落入黑客手里面。俄罗斯黑客最近在美国政治圈以及商业界都频频出手，去年奥巴马总统还为此驱逐俄罗斯情报官员。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希望和俄罗斯保持良好的关系，不过这次司法部起诉的还包括俄罗斯情报官员，是否会对美俄两国关系投下变数还有待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王耀毅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的上任使到美国对全球变暖的立场不再明确，中国领导人就藉这个机会反复强调对于气候变化的承诺。在两会期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说，2017年要退出煤炭产能1.5亿吨。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亚洲项目主任芭芭拉·费南活表示，他的组织在2013年就看到中国煤炭消费的峰值。费南活说，自从2013年起，他们观察到中国煤炭消费的显著变化，煤炭消费在2013至2014年之间达到峰值并趋于平稳，在2014年之后甚至开始小幅下降。他还说，这次减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气候原因所驱动。2013年中国首次真正意识到环境污染可能带来的恶劣后果。专家表示，如果中国煤炭使用量增长持续放缓甚至下降的话，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峰值的时间可能比政府承诺的早好几年。习近平在2014年承诺，使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2015年签署的巴黎气候协定更将中国的承诺记载下来。全球咨询公司 IHS 能源的亚太天然气与电力分析主任周希周表示，2030年达到温室气体排放峰值是非常可行的目标，而经济结构的改变则是煤炭需求量下降的关键。周希周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越来越多的来自服务行业，2016年的经济增长率是 6.7%， 而其中的 3.5% 来自服务行业，其余的来自制造业和重制造业，比如煤炭和重工业，这个对中国经济的能源消耗量有根本性的影响。IHS 的预计与自然资源保护协会有大约十年的出入。IHS 预计中国的煤炭需求量将在2025年左右达到顶峰。虽然分析人士保持乐观，但是2016年亦出现了一个现象，由于供不应求，中国正在加紧开采更多的煤炭。据纽约时报报道，自从2013年开始，中国开始关闭私营小煤矿，缩减生产，并规定煤矿每年开工时间不得超过276日。投机者迅速拉升了煤炭价格，一场炎热的夏季和提前到来的秋天增加电力需求，加上钢铁和水泥行业对电力需求增加，从2016年年初到年尾，中国的煤炭价格几乎是增加一倍。国家政策似乎亦因为供求关系出现改变。中国国家发改委负责人就当前煤炭市场供应的情况答记者问的时候表示，随着煤炭去产能的推进，一批无效低产能煤矿加快退出，煤矿超能力建设亦得到了压制。2017年将不会大范围实施煤矿减产措施。在3月4日开始的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员工信部部长李毅忠对媒体表示，煤炭行业去年产能政策有待改进，建议取消276日限产政策。他说整体政策有待改进，由于煤炭行业的特点是连续生产，276个工作日限产政策不符合行业生产特性，实施以后造成煤炭产量大起大落，煤炭价格大幅波动，亦容易引起煤矿安全事故频发。国际能源处高级煤炭与电力分析师约翰内斯特鲁比对纽约时报表示，中国经济的长期趋势意味着中国的煤炭用量总体上会下降。不过他说，现在随着中国提高产量，他们不能够排除未来几年煤炭需求量短暂激增的可能，或者会超过2013年。芭芭拉·费南活表示，空气污染是政府控制煤炭生产的最大动力。自从2013年开始，煤炭生产受到政府的严格管控。他认为，控制中国煤炭需求量有以下三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煤炭的替代能源，亦就是可再生能源利用率较低的情况。中国可再生能源利用率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2015年的可再生能源浪费率高达 15%， 德国这个数字低于 2%， 而美国德克萨斯州则不够 1%。2016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和风能的生产国，但是利用率仍然维持较低水平。这个是由于很多地区在扩大产能的同时，其他方面的发展没有跟上。例如风能发电领域，新疆未能够利用的风能比例在2015年达到 52%， 超过一半。中国风能协会认为这个存在地方政府的结构性政策原因。在新疆，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站甚至还被额外征税，以补贴煤炭发电站。
在这个领域技术的研发和地方政策的转变都至关重要。另外还有煤炭产能过剩，第三就是煤炭转化为其他消费物品的问题，这个需要利用根据环保政策限制煤炭使用，改变经济对基础设施建设的依赖，开发更高效的工业技术，实施节能建筑建设标准，大幅增加非化石燃料能源供应量，而所有这些都需要中国政府考虑经济发展、就业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之后做出复杂的政策调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入籍美国亚洲人是最多，那为什么他们想要成为美国公民呢？苏怡从2000年从南韩移民到美国，他后来归化入籍美国之后，也都因为这样他才能够将父母也都带到美国。父母和他现在是一起生活在位于维吉尼亚州的家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苏怡说没有他们的支持他就很难工作，他星期六早上就来不到。他是韩裔美国人拓展组织的创办人，在最近的这个星期六他参加了志愿活动，帮助其他拥有绿卡的亚洲移民进行入籍申请。归化入籍的过程平均要经历六个月的时间，入籍之后有资格的新美国人能够有投票权，持美国护照，甚至还有机会在大多数的州郡担任民选公职。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数据，申请归化入籍的人数在最近几十年之中呈稳定上升趋势。这个机构说亚裔归化入籍所占比例是最高的，2015年的73,259名的新美国公民当中，亚裔占了261,374人。苏怡参加志愿活动的组织是亚裔美国人公正促进中心，好像这样的组织经常会举办入籍咨询诊所，帮助绿卡持有者熟悉申请入籍的流程。亚裔美国人公正促进中心的咨询诊所亦都是一个被称为新美国人运动的全国性倡议的一部分。这一项的倡议由很多私人基金会资助，目的是帮助各个社区组织深入众多的移民当中，并且帮助尽可能多的移民归化入籍。这个咨询诊所在马里兰州罗克韦尔市的市中心，有大约20位志愿者接待前来咨询的人或者符合条件的合法永久居民，帮助他们填写20页的申请表，核实所需文件。苏怡说他了解其中的困难，即使是他每次要填政府表格都很头痛，他本人在申请美国国籍的时候也都得到了相同的帮助。苏怡说他告诉这些人，成为公民他们生活的各方面就会有意义，因为这个是他们表达诉求的唯一方式，他们对于他们生活的地方拥有了所有权，更多的亚裔得到公民身份就意味着更多的选票，也都意味着有更多的力量来表达诉求。但是苏怡也都坦言，大多数亚裔申请人包括他自己主要还是对能够将亲戚带来美国或者获得联邦政府工作感兴趣。一个人要成为公民，他首先要拥有允许他永久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绿卡，入籍之路就是从那里开始。五年之后永久居民可以申请归化入籍。如果一个人是通过婚姻获得永久公民身份的，等待的时间则为三年。但是有很多人选择不申请归化入籍。国土安全部说2013年有800万人有资格成为美国公民，但是只有一部分人申请。亚裔美国人公正促进中心战略倡议部门负责人玛丽塔·伊初巴内兹说，一个原因就是费用，入籍申请者必须支付$725。美国之音记者艾琳巴罗斯，马里兰州罗克韦尔市报道。
好啦，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同李华开车去加拿大多伦多度假，结果在路上遇到啲问题。他们今天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Dodge a Bullet 以及 Cheapskate。
Larry 还要揸几耐才到多伦多的？
If we don't make any more stops, we should get there by nightfall。
蛤？天黑才到啊？但是我现在就来饿死了，我们停下来找点食物吧。
Actually, we have a free dinner waiting for us at the hotel in Toronto。
我知道酒店有免费晚餐，但系仲要等几个钟头先至有得食，我支持唔住啦。
You know me, Li Hua. I'm a cheapskate. Sorry.
Cheesecake？ 你带咗芝士蛋糕啊？好啊，快啲俾我食啦。
No, not cheesecake. Cheapskate. A cheapskate is someone who is very cheap or doesn't like to spend money.
Cheapskate 就系小气鬼，冇错，你真系个小气鬼啊！如果唔系你唔舍得花钱，我哋先至唔会拣多伦多嚟度假，一早就买咗飞机票飞去泰国啦。
Thailand? Don't be ridiculous. Even if I wasn't a cheapskate, you know we can't afford to go that far away for a vacation.
咁就算去唔起泰国，我哋停车嚟食餐饭都得啩。
If we stop for food, we'll waste time, gas, and money. I think we should just wait until we get to Toronto.
Why are you being such a cheapskate? 我哋啱啱开始拍拖嗰阵，你好中意买嘢俾我食噶。
Oh yeah, I remember that. Actually, now that I think about it, I think I might have some of that candy you like in my backpack. Something like a white rabbit, right?
大白兔奶糖？诶，喺边啊？咦，真系有包喎，不过过咗期嘅。唉，不过我真系好肚饿，咁将就下啦。
Phew, looks like I dodged a bullet there.
Dodge a bullet? 避过子弹？你又喺度讲啲乜嘢？我听唔明嘅话。
To dodge a bullet means to narrowly escape a very bad situation. For example,A second ago, you were about to get really angry because I wouldn't stop for food. But luckily, I had that bag of Chinese candy to keep you happy.
Oh, to dodge a bullet. 意思就是逃过一劫，避开非常坏的事。你说如果不是因为你背囊里面刚刚有包糖，我肯定会因为肚饿大发脾气。所以你算是避过了被我闹。
That's right.
但是糖吃不饱的。
We have a perfectly wonderful and free dinner waiting for us in Toronto. Sorry, Li Hua, we're not stopping. Uh-oh.
Hey, Larry, 乜嘢声啊？系咪冇油啊？你睇下，几个钟头之前，我唔系叫你加满油嘅咩？
I heard the gas is a lot cheaper in Toronto, so I didn't want to buy more gas than I needed to. I thought this would be enough for us to reach Toronto.
啊，你因为觉得加拿大啲油平啲，就唔舍得喺美国加油？到多伦多先至再选，你点解咁小气噶 ，cheapskate？
I hope we can find a gas station in time. I haven't seen any signs for a gas station for a while.
吓咁弊，附近冇油站，咁我哋咪要身陷荒野
？Don't worry, we always have my cell phone if we need to call for help.
打电话求救？哎呀，我头先一路攞住你个手机玩游戏，冇电啦。
Good grief! Luckily, I think I have an extra battery in my backpack.Check the outside pocket.
Oh, 真系啊，呢度有块后备电池啊。We dodged a bullet. 我哋逃过一劫啦。
Speaking of dodging a bullet, it looks like there's a gas station a few miles ahead. We should be able to get there without a problem.
太好啦，前边有油站，我哋快啲去加油啦。
Okay, I won't be such a cheapskate this time.
冇错，呢次唔好再小气啦。仲有喺油站买啲嘢翻嚟俾我食啊。
Okay, fine. You got i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dodge a bullet， 意思就系指逃过一劫；而另一个咧就系 cheapskate， 意思就系指小气鬼。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钟和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60多年来，
北韓一直是由金氏政權統治的專制國家。根據美國國務院最近公布的年度人權報告，北韓的人權狀況仍處於深淵之中。北韓政府對公民生活的很多方面施加嚴格管控，其中包括不准公民享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以及集會、結社、宗教和遷移的自由，勞工權益亦都沒有保障。北韓政府設置了若干生活條件惡劣甚至危及生命的政治反集中營，被關押者被強迫勞動。南韓統一研究院發布的2015年白皮書顯示，北韓國家安全部負責掌管五家被稱為管理所的集中營。有消息說，每個集中營的人數數量在5000到50000之間。一些報告指出，北韓的拘禁制度以及監獄集中營條件十分嚴酷，危及生命，制度性的嚴重侵犯人權，被關押者經常遭受暴力和折磨。一些脫北者說，他們親眼看到集中營裡面的政治犯被當眾槍決。在很多脫北者的陳述以及非政府組織的報告中，都提到了北韓集中營折磨被關押人員的事件。對於他們折磨和虐待的手段包括嚴刑敲打、電擊、長時間留在暴曬、當眾裸體的羞辱，以及在空間狹小到使人沒辦法企直和睡下來的懲罰室裡面被關押長達數個星期。有時候據說有母親被迫親眼看著剛生下來的嬰兒被殺死。不斷有脫北者說，很多被關押者在酷刑、疾病、飢餓、户外懲罰等折磨中喪生。南韓統一研究院發布的2016年北韓人權白皮書以及聯合國調查委員會發布的2014年報告中說，在一些案例中，北韓官員禁止被關押在監獄的婦女分娩，並且下令強制墮胎，至少到2013年還有這種情況發生。美國國務卿蒂勒森說，促進人權和民主治理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元素。他說，這些人權報告顯示，美國堅定不移的致力於在包括北韓在內的所有地方提升自由、人的尊嚴以及全球繁榮。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各位聽眾，美國之音粵語廣播增加衛星播出，衛星粵語廣播每日播出的時間是第一個鐘頭中國時間晚上11點，第二個鐘頭中國時間早上7點。如果你擁有衛星電視接收器，除了透過亞太5號衛星或亞洲3號衛星收睇美國之音電視節目，你還可以通過衛星收聽美國之音中文雙聲道廣播節目，聲音清晰並沒有干擾的。請按以下列的數據調校你的電視天線：衛星 Telstar 18， 位置東經138度，頻率12429兆赫，極化方式水平極化，符號率每秒鐘3.33兆伏，前向九錯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虛擬頻道是1，視頻 PID 分組識別號碼是1010，音頻 PID 分組識別號碼是1011。通曉美中大事，鎖定美國之音，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粵語衛星廣播。
聽眾朋友，美國之音今晚2小時的粵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也是今天的新聞提要。美國國務卿蒂勒森說，需以不同的策略來解決北韓的核問題。美國航空母艦卡爾文森號抵達南韓參加軍演。美國總統川普首個聯邦預算案將會體現美國優先。在11點至12點的二線電話時間裏面，我們會接聽你的電話。我們的二線電話號碼是400-1200-551。明天我們繼續有2小時的粵語節目，請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粵語廣播，我是劉耀玲。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